弟兄姊妹晚上好。
好。
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平时是在这个家庭教会中聚会，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相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信主这一年多神在我身上的一些作为。下面呢，我想从我的婚姻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一年主亲自带领我从把我的婚姻从一个将临破碎的婚姻把挽救出来。我非常感谢。我在信主以前呢是拜偶像的，因为生活有烦恼嘛，有痛苦，所以也想交托。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他从来没有给我解决，就是我婚姻的问题。原来我对婚姻是很有憧憬的，因为我结婚之前我们有姊妹三个，我的婚礼是最大的，我照的婚纱照是最多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一次，我一定要珍惜，所以说我很看重这一方面。可是没有想到我结婚的第二天，就因为一双袜子的事情，我和我对象就翻了脸。哎，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就是矛盾冲突成了家常便饭，谁看谁都不顺眼，我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然后我们很少说话。反正我丈夫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很自私没有良心，我甚至说他没有一点人味儿。总之呢，他不管怎么做我都觉得他对不起我。所以我也经常呢抱怨自己命太苦，怎么以前结婚前看他挺好的，怎么现在结了婚看他怎么这么倒霉，怎么结婚没几天就哎，到了怎么努力做也没有觉得两个人之间有默契有幸福可言，所以说很沮丧很痛苦。后来想这哪里是夫妻啊，这简直就是冤家死对头。我们平时就不再说话了，很少说话，谁也不理谁，说话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吵架的时候，我们语言是最多的。然后其实我对象性格很内向，他口才不太比我好，可是那个时候他发挥的也很好。然后我发挥的也更厉害，而且我就是挑那种最解恨的最有攻击性的语言来骂他。所以说我对象一般跟我吵完架以后就回娘家了。然后过两天呢他又会回来，然后暂时先平静一段日子，然后我们呢又开始先平静一阵子，然后又因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我们可能又会老戏重演。然后就是这样，我对象是衣服不在家里，因为经常打包他都烦了，所以说他每次来就提一个小包，住一阵子，哎，吵架之后他很方便了，拿了一个小包或者拿一个床单一包他就走了。哎呀，后来我就说，因为当我一走了，我就成了一个人，就自己好像是独居一样。有时候一个人自己躺在床上，想哭也哭不出来。我觉得哭也没有用，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哭，哭也没有用。时间久了，我真的不哭，我不流眼泪，我觉得心里面可能真的是麻木了。而且呢，就是说我丈夫平时他这个，因为在家是老小，一些生活习惯嘛，和我那个很不相同，所以说呢，我经常就是斥责他这里那里那里这里，他也很烦。就因为有一次，他把一只袜子放到了 另一个房间，一直袜子放到这一个房间，一直袜子放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我一看，天哪，这人怎么这种生活习惯？我马上命令他，我说你给我捡起来。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因为我没有再告诉他，或者是说他好口气好一些，他可能就会捡起来了。但是我丈夫一看，我说他没有捡。我一生气，我捡起来了，我扔到了垃圾桶里头。总之呢，反正我们是一天一小吵，一周一大吵。我婆婆也经常为了我们这个事情非常的烦恼，然后呢也经常来找我谈话。我也很不客气，我说你应该先把你的儿子管教好。我婆婆后来也不找我谈了，一看我这态度没法谈了，所以说还是得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嗯，由于我平时跟我丈夫说话我很不尊重，就是想到哪说到哪，有时候得罪了我都不知道了。再回过头一看他，哎，刚才还好好，怎么耷拉个脸呢？我说你怎么了？他就会拿出一种姿态来，很不高兴。我一看，我又上火了。我说就你这点心胸，就你这狭窄心胸，还想做大事，门儿都没有，就看你这点出息。然后呢，就会因为这样的，经常这样的，就是说互相看不惯，都是一般我都是主动先攻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一些很繁琐的口角，直到我们都觉得很累、很厌倦了。可是这样的婚姻，恐怖的婚姻呢，还是过了5年。我们这5年当中，我回想，我们谁也没有管过谁的死活，谁也没有去体谅过谁，更没有体谅。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婚姻当中，我们父母替我们担了多少心，从来不想，我只考虑我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甚至有时候我就诅咒我老公快点死掉，跟他离婚吧又不死心，然后就说他快点死掉。有时候我想，突然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丈夫死了，然后我就想，哎呦，我心里真解恨，就恨到这个地步。在外人看来也劝我们要离婚，因为我也认识我一些女朋友，她们也是生活中的女强人，她们说她都离婚了，就是因为和丈夫不合拍。我看你和你丈夫也不合拍，你们马上离婚吧。我也在考虑，我心想，因为世俗都是这样嘛，长痛不如短痛。既然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幸福可言，还不如离了好。这就是世俗间对我的这种开导，所以说在我看来也很正常啊，不合适就离了，因为结婚前没有把缺点露出来嘛，结婚后把缺点露出来，离了就离了，谁叫他结婚前不把他真实那一面表现给我呢？活该，我就也开始打算离婚。但是呢，感谢神，有一次因为工作原因我来到了美国，也就是2005年，有幸在南湾宣道会认识主，在那里受洗。回国以后呢，我就那个在一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聚会。但是在聚会中，有一次一个姊妹跟我交通了一下，她发现我的婚姻很有问题。她说不行，你这样这个婚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她说我要找一个姊妹给你做一个见证。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姊妹，我们约好了，她给我做见证，她花了有3个小时吧，把她的这个婚姻，一段长达20多年的婚姻怎么不幸跟我讲了一遍。哦，我听了以后深有感触，我觉得原来自己这个婚姻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我不懂得顺服。我老觉得在生活中谁对就听谁的，谁赚钱多谁就掌权在家里，因为我赚钱比我老公多， 姊妹这么讲以后，因为他这个坎坷的婚姻，我也不想我的婚姻再走他这个老路。我想我是应该好好静下来想想，我要顺服。因为姊妹告诉我，他的婚姻现在很好，诀窍就是顺服神，也要就要顺服丈夫。因为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我一听这是神的话，我说我愿意顺服。然后姊妹就说，你既然愿意顺服，见证你也听了。他我们没有等，没有马上，就是我们没有在等待，立马和他回到我婆婆家去请我丈夫回来。但是我老是开不了口，可是可能因为神的真是怜悯我，因为我有这个心，但是我没有开口，因为我平时强惯了，说这种软话我说不出来。然后真的是怜悯我。两天以后我丈夫回家了，然后我一看我丈夫回来了，我开始决定我一定要好好的顺服他，我一定好好的通过我的顺服把我们这个家重新的就是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我的脑子里经常就是，虽然表面上看我丈夫回来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心里面老是装着两个字，顺服，时刻警醒顺服。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有点大咧，我说过去的难听的话吧我自己就忘记，可是我丈夫他不会忘记，在很合适的时候吧，他很聪明，他就会提出来，你曾经这么说过，你曾经那么说过，所以说我说话也很小心。表面上看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但是呢感谢神，我不再就是拿以前那种眼光看我老公了。你们知道我老公性格就是很内向很慢的那一种，吃饭吧很像兔子，细嚼慢咽的。以前我是真看不惯他，我就经常在一边就是刺激他。可是很奇妙，我现在觉得细嚼慢咽人家说是一个养生之道。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很可爱的地方，只是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老是把眼光盯在他这个缺点上。因为确实我也是在工作中吧压力很大，心里有一些扭曲，我有火吧，我不敢向别人发，我就向我老公发，因为我老公老实嘛。后来我发现他也不怎么老实，因为我要是说恶毒的话以后久了，他也说话也很恶毒，他经常说我不像女人，然后我说你也不像男人，我们两个就是这样，他说我不像女人，我说他不像男人。可是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神带领了我，让我谦卑下来，让我认识到顺服才是我真正要先去背负的十字架，是我婚姻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以后我将要面临我这个婚姻当中还有多少试探，但是我神的话在我心中，我一定要顺服我的丈夫。很奇妙，我的婚姻就是这样慢慢的就合起来了。有个姊妹有一天对我说，希望我能把我的婚姻见证能够去说给另外一对也要离婚的夫妇听。我说我很高兴这么去做，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是男主人招待了我们，因为女主人想离婚嘛，就早就搬出去了，根本就不住在家里。然后这个丈夫吧，一看我们来了，我们也跟他说明我们的那个来意，我说我们要给你传福音，把我们的十字架就我跟他说了一遍。他然后看我们就是可以交底，他然后把苦水都吐出来了。原来我知道了，其实这个丈夫他根本不想离婚，只是妻子想离婚。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来他经营一家公司，由于这个经营不善，竞争强烈嘛，就是逐渐走下坡路，就是手里的钱都没有了。原来这还是个姊妹啊，嫁给他的时候很有钱，可是现在没有钱，他不愿意再嫁给，他就不愿意再跟他保持婚姻了。 就要灵魂搬出去住了。后来，这个丈夫吧，就把他们这个前前后后要离婚的原因跟我们说了以后，我就马上把我的婚姻见证跟他说了一遍。我跟他说，如果你是靠着你自己的这种能力想去挽救你这个婚姻，你现在已经是无力挽回了。他也告诉我，他已经是事业和家庭都走到了尽头。我告诉他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说你来仰望我们这个神，你来交托，你把你的烦恼、你的婚姻来交托给我们这个神，来束缚我们这个神，他就会用他的大能、用他的大爱、他的怜悯来挽救你的婚姻。因为我们当时说的就是很诚恳，这位弟兄吧，这位丈夫吧，他也表明说，你们说的是很好，不过我是个无神论，我从来也不信佛，也听说过耶稣，但是我也不信，我就是一个无神论。不过你们说的这个我会考虑。临走前，我呢给他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出门的时候我有点感动，我后来我又回过头来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为这个婚姻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我说你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你不觉得亏吗？这位丈夫看了我，然后眼睛一下就红了，沉默了有将近有几十秒，他说他长那么大从来没有哭过，可能是我这句话让他觉得内心真的很亏，因为他一直对他妻子非常好，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妻子，到最后他说他两手空空，就像被卖了一样。所以说我说你不觉得亏吗？他眼睛红了以后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后来我们说，那你考虑考虑来信仰我们这个神。回去后来我们就告辞了，姊妹告诉我说，我们回去一定要为这对夫妻做祷告，我们也不给他这个妻子打电话，我们也不给他丈夫在那个施加什么就是其他的压力，让他自己自愿的来到我们神的面前。好，我们说好，我们然后就回去祷告。结果这第一个这个礼拜日，这个丈夫呢就去了教会做礼拜。然后我听了姊妹打电话告诉我，听了非常高兴。又过了两周，这个姊妹又给我打电话说，这位丈夫已经做了决志祷告了，已经信主了。听了以后，当时我真的有点想哭了，因为我看到他也想到自己，我眼睛也是很红，心里也很高兴也很激动，我想这个眼泪应该是喜乐的眼泪。又过了一周，姊妹又给我打电话说神动工了，这位妻子突然主动给这个丈夫打电话说过两天搬回去住。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啊，我真是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太奇妙了，真是我们的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大有怜悯的神。结果这位妻子这位姊妹就搬回去住了。我想他们接下来的路和我一样，也是要继续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也是要背负婚姻的十字架。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婚姻当中都有自己家的，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都在背负着我们自己家庭的十字架。所以说我们背负十字架，我们不用担心，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因为他是怜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所以说我们要来仰望他，我们要来将我们的烦恼和痛苦交托在他的恩手中。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的大能一次一次的向我们显现，他的恩惠慈爱和恩典一次一次的临到我们，难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觉得不是吗？所以说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在教会，我一开始以为信主是一件就是说到了教会就是世外桃源了，就是一片圣地，没有世界上的那种纷争和那种罪性。其实通过这一年的信主，我在教会当中我也发现，教会以内的 罪和外面的罪没有什么两样。我当时也曾经就是 也很困惑很挣扎，但是感谢神，神借着我婚姻让我顺服下来，他借着这个启示告诉我，在教会里也是要顺服，顺服神所设立的一切权柄，顺服我们的牧者，因为圣经上说没有权柄不是神设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的权柄，顺服我们的权柄就顺服我们的神。最后我想和大家就是共同分享一句我认为很经典的话，就是顺服就是蒙福。谢谢大家。
谢谢陈姐妹的见证。我们有三次的见证聚会啊，这些见证呢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国内教会的情况，了解国内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问题，了解我们宣教所要面对的挑战。以下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佩牧师，他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和礼拜天的早上的晨更会有三堂的信息。